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大家好，我是周同培，我们再一次来讲旧约的圣经神学。在上一次课程里面，我们讲到撒母耳这个人是神对他说话，以先知的方式，可能直接听见神的声音，也可能有其他的方法，反正神要对他说话他听得见。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我们讲到他怎么样立了两位君王，头一个君王就是扫罗，他怎么立了扫罗。但是我们在上次结束的时候很快就讲到他废了扫罗。那么怎么样我们说今天大卫第二位君王呢，撒母耳立的，圣经里特别说神已经寻得一位合他心意的人。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3章，当扫罗去私自献祭的时候，神已经说了这个话。这里我们要算一算，到底什么时候大卫生的这句话，我已经寻得合我心意的人，大卫生了没有。我们算算看呢，扫罗作王是40年，等到扫罗战死，大卫应众长老的要求，在希伯伦做犹大的王，那是他已经呢30岁了。这是撒母耳记下5章1到4节记载的。也就是说呢，当扫罗做王第10年，大卫才出生。当扫罗私自献祭，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是什么时候呢？那扫罗做王多久了呢？应当是做完2年之后，也许2年时间多一点，但是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啊，还没有10年，大卫还没生呢。撒母耳是被神的灵感动，他说的是预言。耶和华命令撒母耳去耶西家里膏他儿子的时候，这个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耶西说：“我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记上16章11节。这样看来，扫罗做王已经超过20年了。撒母耳并不是写编年记，而是以色列和扫罗王再加上大卫王的大事记，事件跟事件之间的间隔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但是可以这样说，因为使徒行传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使徒行传13章22节是一样的意思，并不是立刻发生的事情，也不是立刻扫罗还在做王的时候已经说了废了就立刻废了，而是有一段等待的时期，一直等到大卫出生。所以我们大概了解这当中关系。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是讲到大卫的被高立，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影响的很大的。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呢，就讲到回复一下扫罗的失败和被废。刚才只提到一件事情，事实上2件事情造成扫罗的被废。第一个呢，是他擅自做主张就献祭，这个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3章8到12节。扫罗等候了7天呢，没有遇见撒母耳来到基甲，而且看见百姓要散去了呢，就心里惊慌，所以呢，他就下命令勉强献上燔祭和平安祭。这是圣经这样原文的记载，这个勉强两个字就有意思了。正好献祭在一半，可能香味还在飘送的时候，撒母耳来了，他一看情形不得了，他不用人道已经知道献祭了。所以撒母耳记上13章13节到15节就记载了他怎么责备扫罗。他说你做了糊涂的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命令，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而且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当然因为大卫还没有出生，撒母耳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知道神已经选了一位，扫罗也不知道是谁，这就是妙处了。因为如果撒母耳已经知道，扫罗千方百计打听，说不定打听出来，也许就把他暗算掉了。神没有这么简单，撒母耳也没这么愚昧，所以不知道是谁，你没法子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扫罗呢就已经知道了，已经被废了。第二个受神责备的事情，以后他去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又心怀仁慈，这个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5章1到16节。因为在摩西的时代已经告诉约书亚，你要平生与亚玛利人征战，一定要把他们灭绝。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灭绝，扫罗奉命去灭亚玛利人的时候不肯做，他心存仁慈。那撒母耳传递神的话是清清楚楚的，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因为讲到过去的历史，扫罗击打亚玛利人呢，结果打赢了，又生擒了亚甲王。亚甲王呢，大概是相貌很不错，很英俊，而且年轻有为的样子。扫罗呢，有点惺惺相惜，所以呢，他怜惜亚甲，又怜惜又爱惜这上好的牛羊，不肯灭绝。他说：“牛羊可以来献祭啊，所以不肯灭绝。” 等到他在基甲他们站在那里相聚的时候呢，撒母耳来了，他一听见牛羊在叫，他说这个不对啊，他就问扫罗怎么回事，扫罗就照实的说，百姓呢就不肯灭绝牛羊，而且呢我也连续亚甲，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如此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这句话不得了，讲的我后悔了，当然后悔的意思就要把他灭了，把他废了。所以撒母耳呢遍甚忧愁，终夜就哀求神，因为扫罗违背神的话语，所以被弃绝。这是撒母耳传的话，这个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5章17到31节。这里我们看见撒母耳训斥扫罗，这个话很有意思，他说从前你自以为小，就是很谦卑了，他躲在器具里面，而且说人家来不服从他，一些匪徒呢讲一些难听的话他也不放在心上，这个好像很不错，很谦卑的样子。所以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掠夺财物，却不肯灭绝亚玛利人呢？这个话讲得非常仔细，非常清楚，而且决断。撒母耳又讲了一番很重要的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顽梗的罪，与行邪术拜偶像的罪相同。这个话非常严重，我们都以为悖逆的罪啊，献祭给偶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他说顽梗的罪、悖逆的罪跟行邪术拜偶像的罪相等，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扫罗完了，扫罗认罪了，但是仍然要求撒母耳在百姓面前抬举他，这个真叫人大吃一惊。换句话说，扫罗不是一个透明的人，而且扫罗不肯在神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认罪，他认罪还带个尾巴，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认罪。这个认罪呢，只是为了维持他的王位，并不是从心里面悔改，知道自己做错了。他的做错是因为不能做王了，既然不能做王，至少我现在百姓不能知道，我还维持一个表面的情形，所以维持表面的事情啊，做表面文章是可以的。神也让他，撒母耳依从了他，这个时候真是很糟糕。他拉住撒母耳的衣襟呢，结果衣襟断了，撒母耳就跟他等于是一刀两断了，但是仍然让他维持做王的尊严。我已经说了，这个时候大卫在哪里还不晓得呢？大卫还没有生呢。我们就讲的这个，虽然不知道呢，但是神的计划没有改变，神说话算话，他对撒母耳所说的话到的时候就要成就，没有人没有关系，神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人要生。所以这里就讲到呢，撒母耳在耶西的许多儿子在大卫的兄长中间呢，怎么高他做了君王，也是私下的高利，没有公开的高利，因为公开的高利撒母耳自己连命都没有。撒母耳知道扫罗的个性，这个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6章1到15节。我们看见这里呢，耶和华对撒母耳旧事重提，他说呢，我既厌弃扫罗，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撒母耳听见扫罗被废，撒母耳实在是很爱扫罗的，所以心里很不舍得，在人的面前也好，一直惋惜，也保留扫罗的颜面，但是他心里面对于扫罗是非常惋惜的。结果神说话了，结果神说的这句话说，我厌弃扫罗，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这句话相当的重，这里差不多啊，扫罗的事情让撒母耳跟神的关系都不大对了，他不肯照着神的意思来做，所以底下神发了命令，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神拣选的标准是什么呢？撒母耳心里有意思的，他等到耶西的大儿子过来的时候，他看了一看，撒母耳心里说啊，这个人身材高大，跟扫罗不相上下吧，也许这样，耶和华所拣选必定是这个人。结果神说话了，耶和华却对他说呢，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他所看见的是内心强大的人，不是扫罗，不是以利亚，是大卫。如此呢，神叫耶西的儿子一个一个都从撒母耳面前走过，神一再对他说，撒母耳就传话，耶和华所拣选的不是他，耶和华所拣选的不是他，一个一个都走过去，六个都走完了，家里没有人了。撒母耳就很稀奇说，你还有孩子吗？你还有儿子吗？耶西说了，还有个小的正在放羊。从这句话里面你可以看见大卫是怎么样被轻看的，大卫在父家里面不被尊重，因为他是个小的，大哥都长大了，可以打仗，可以去参军了，替扫罗打仗了，小的没什么用，叫他放羊吧。大卫就是放羊的，放到几岁我们不知道，还是个孩童，他先瘦高了。撒母耳讲了一句话，他如果不来，我们今天不吃饭不坐席了，因为他借着 理由去耶西家里，对外面所讲的风声，对扫罗所讲的话，是说他去献祭去的，不是去暗立什么君王的，所以这样呢，他可以走得出来，从基比亚就溜过去就出来了。扫罗在基比亚，所以这里呢，等到耶西的第七个儿子小儿子放羊找回来，从外面把他找回来之后呢，一到他的面前，耶和华说，这就是他，对了，人来了。那大家看，在这个拣选大卫的过程中间呢，神一步一步的讲话，不像在扫罗被立的时候，他对撒母耳说明天有个人来，来的就是他了。在这里呢，神一再跟撒母耳同工，伴随着撒母耳，耶和华与他同在，每做一件事情一步一步的告诉他该怎么办。撒母耳心里本来也没有谱，根本不知道是选哪一个，他想一从大的开始吧，但是神说不是他。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然后呢，一个一个走过去以后都不是。撒母耳问的话当然很自然，还有没有啊？这个话可不是神说的，神当然知道有一个。耶西说有一个小的，等到找回来以后呢，哎，神说话了。这个时候撒母耳知道就是选这个人，这就是他。一看大卫呢，面色光红啊，双目清秀，容貌俊美。撒母耳就在大卫的兄长中间高了他。你想，大卫的兄长可能也不大服气，又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我们看见扫罗受膏的时候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他在先知群中呢就受感说预言，这就是他受感说话。可是大卫的受感呢，不是去说话，而是这里仅仅记载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也许表现在他的言语行为上面，说他面色光红，容貌俊美，而且说话呢合宜，他就是内在的生命比外面所表现的强势要更深沉的多。那这里你就看见了，我们暂时说到他在诸兄中间高了他，因为大卫真正的受膏是要跟扫罗打仗过了以后，这个暗中的受膏也许有人知道，也许有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会太多的，除了大卫的家里人，可能在伯利恒一些当地的人知道，外面人可能不知道，连扫罗可能也是耳闻而已。扫罗事实上知不知道大卫要接继他的王位呢？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那我们都知道呢，大卫第一次出现在扫罗面前的时候是两个可能性，圣经记载我们不大清楚，也可能因为扫罗失去了神的同在，被恶魔所缚，所以呢，他的谋士中间就说，我们可以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让他为你驱赶恶魔，啊，叫他心情能够平静下来。所以选到了大卫，说我看见耶西有一个小的儿子，他弹琴弹得很不错，所以就把他找了来。大卫被选去弹琴，驱逐扫罗身上的恶魔，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6:14-23的话。这个是已经记载他被膏了以后，他受膏了以后呢，还在家里放羊呢，可能，可是就被扫罗的身边的军长选去了，去替扫罗驱魔。另外一件记载，平行或者是早一点晚一点，我们不太知道。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记上16先写他为扫罗驱魔，然后他才去杀死歌利亚。那这里呢，可能当时大卫就是去了扫罗那儿，事情办完了就回家了，所以他还住在家里面。有一天他的父亲耶西就差遣他的儿子替他哥哥去送粮食，大概当兵自备粮食或者是军饷之外另外有私房菜吧，就带了一些菜了食物了，就要去送给哥哥。他几个哥哥在战场上面正在打仗，而且正好碰见一个巨人歌利亚，这个人比众民不晓得高了多少，他的枪杆如织布的机轴，那个很粗的枪杆，大力士。他打仗的时候呢，特别还派个人走在他前面拿了个盾牌，换句话说很大的一个盾牌挡住所有的人，这个走在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这个歌利亚就可以去杀死敌人了。然后呢，在那里听见歌利亚狂言呢，就讲了很夸大的话，耶和华中间哪里有一个军队敢出来答话呢？所以在这里很长一段答话的事情，因为这段经文呢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就不详细的说了。不过要看仔细情形，就看见撒母耳记上17整个的记载，从21记载到58，大卫心里真是很生气，谁敢辱骂耶和华军队呢？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竟敢辱骂耶和华的军队。你看大卫全心为着神的荣耀，以色列人这么懦弱，竟然没有人敢出去打仗的吗？当然都怕这歌利亚个子太大，一看就不是对手。当然这里我们看见呢，当时作战是单兵作战，一个打一个，就是两三个打呢，也是肉搏战，谁力气大谁就赢了，把对方杀死，继续另外一个，下一个人怎么处理，这个是当时打仗的方式。所以兵器很重要，谁的兵器大谁的力量大谁就赢。 但是呢，基本上是一个对一个，那一看寡不敌众啊，哥利亚真有意思，不用全部都打仗，不用死那么多人，来吧，一个一个来，你们哪一个能赢了我，那我们就是失败，不然的话，你们最了不起的派出来跟我打到最后的，不能打的，那你们就全数投降了。这个是哥利亚大话的大意，大卫在旁边听着不耐烦了，听着受不了。谁辱骂永生神的军队啊，为主割礼的非利士人。他就等到他这个话说了以后呢，就被人听见了，他哥哥还骂他，你是干什么，你来看热闹的，你搞什么东西啊。结果这个话就传到扫罗的面前，扫罗就好吧，看他小孩子，你怎么打仗呢，你这个小孩子有这个经验吗。大卫说这一番经历呢，他说我替父亲养羊的时候呢，看见有狮子来了，有熊来了，怎么样，我就追上去，他们又叼了小羊走的时候，我就上去追住，追上去把他抓住，揪住他的胡子把他打死。哎呦，好厉害哦，原来这么本事。扫罗就说，那你穿我的盔甲出去吧。大卫势力是太大，不能穿，根本不能走路，就顺手就摘了，就这么去了，也不用盔甲。这里讲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大卫在河里面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头，他带着一个甩石的机旋，今天我们讲就是那个弹弓一样的东西，他就拿着光滑的石子放在皮带里面，一面走一面迎着腓力士人走去。腓力士人看见来这个小孩子，这个是弱不禁风，而且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嫩嫩的，你怎么跟我打仗，根本没有经验。哎呀，他在哈哈大笑的时候，大卫讲了几句话，你辱骂永生神的军队，看招，看招是我说的。他一甩机旋就打中腓力士人的额头，一下就命中要害，他就倒下来了。大卫手里连刀都没有，过去以后呢，就拿了腓力士人自己的刀把他的头割下来，这个一打呢，死在地上，当然轰一声倒下来，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卫也很大胆的，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死是活，一下走上前去，看见他死了，就把他的头割下来。当然，这一来，以色列营的军队大声欢呼，腓力士人呢就胆怯了。这个人这么厉害啊，而且这个大话放在前面，若是有人能够打赢他，那我们就失败了。所以腓力士人就退去了。有意思的是，大卫得胜回来之后呢，扫罗说：“这是谁呀？”亚尼尔说：“我敢起誓，我不认识他。”这句话当然有一种双关的语气，并不是真正相貌不认识他，而是不认识他的底细。哟，看不出你有这个本事啊，我敢起誓，我一点都不知道他有这能力去杀死哥利亚。不然话怎么说呢，难道扫罗跟亚尼尔都是这么记性差的人，才替扫罗赶鬼或者驱魔，用琴在他身边弹琴来驱魔的时候居然不认识了，而是摇身一变的打仗的时候这个本事真正这两个人都不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勇敢的战士，亚尼尔跟扫罗都是大能的勇士，亚尼尔是他的将军，身经百战了，竟然没有看出大卫有这个本事，而且得胜回来了。所以呢，他们就提拔大卫做了扫罗的战士长。其实呢，一方面呢是扫罗嫉妒，不得已，因为论功行赏嘛，他不能不安置他一个位置。所以撒母耳记上18:5就记载他做了扫罗的战士长，以后呢又升官了，做了千夫长，一步步升上去了。其实扫罗是心里嫉妒他，撒母耳记上18:7-9讲得很清楚，妇女在那里喊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这个话扫罗一听不喜欢，因为他说你们把千千归给我，万万归给大卫，只有王位没有给他了。他想到是他的王位，要记得扫罗做王以后心心念念想到自己的王位的巩固，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是率领他们出入打仗，而是不得已的要做王，要做的稳定，维持自己的稳定力量很重要。结果呢就产生了嫉妒，那天开始就怒目看大卫。其实这也有关系的，以后圣经又记载他又被恶魔所缚，所以扫罗不是一次两次被恶魔所缚，也许精神有点错乱了，就是把大卫找来替他弹琴赶鬼。可是这个时候呢，扫罗就不太对了。当然又有一个计策呢，叫借刀杀人计。一方面呢，扫罗仍然不得不用大卫来帮助他赶鬼，另一方面又希望他离开自己远一点，打发他去做战士长。最后想出一个毒计呢，是要把自己的女儿给他，要大卫做扫罗的女婿。因为再早的时候，在战场上面，军士们有一句话，他说谁是能杀死这个哥利亚，王就要把女儿嫁给他。他的大女儿叫做米拉，可是米拉呢没有给大卫，因为大卫年纪太小了，后来嫁了别人。以后呢，扫罗又出一条计，要把米甲嫁给大卫。米甲也喜欢大卫，这是撒母耳记上18:17-21记载的话。这个事情呢，以后因为是米甲爱大卫肯嫁给他，以后也因为这个缘故呢，米甲放了大卫， 当扫罗要杀他的时候呢，这个在诗篇里面的背景里面看见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米甲就想办法帮他逃走，这开始了大卫逃亡的生活。这个呢是一个借刀杀人之计。怎么说呢？在答应米甲要给他之前呢，扫罗先提了一个条件，你要杀死100个非利士人，割了他们的羊皮。嘿嘿，结果大卫呢好极了，他本来就是去杀非利士人，结果杀了200个非利士人，把羊皮两倍的数目交给扫罗，扫罗没法子了，只好把女儿嫁给他。在扫罗自己女儿中间做了大卫身边的人，这个扫罗更加不放心了。另外一方面呢，约拿丹也是一个战士，而且很会打仗，又有勇敢又有计谋，他曾经杀了很多非利士人。约拿丹呢爱大卫，就跟他结盟，跟他两个交好。这两人年纪差不少，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大卫出生是扫罗做王至少10年以后，而扫罗是40岁做王，所以50岁的大卫才生。这个时候我相信啊，大卫生的时候他的儿子约拿丹应该已经20岁，可能都有30岁了，不知道扫罗的儿子什么时候生的，那你照算吧。所以大卫跟约拿丹可以说是忘年交，可是约拿丹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啊，就跟他结盟，两人做好朋友。撒母耳记上20章12节到29节，那你想想看，扫罗心里更慌了，女儿已经嫁给他了，而这个儿子呢跟他交好，所以有时候他也骂他儿子，用很粗的话来骂他，连他妈妈都扯出来了，说你这个儿子太不像样了，让你母亲丢脸。我不在这里重复圣经上的话，因为这是很粗的话。结果呢，大卫的危机就开始了。在扫罗身边呢是有危机的，我们已经说了，扫罗呢因妒生恨，就从这天开始起呢怒视大卫，对大卫没有好的脸色，而且对他很凶。撒母耳记上18章第9节的话。另外一方面呢，圣经记载，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他就没有神的同在。本来他是受膏的，本来他有先知的能力说预言，当然他是圣灵临到他的身上他才能说预言，平常就没有这能力。不像大卫呢，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他里面的灵性美好不一样。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跟大卫同在，所以呢他看见大卫常常怒从心边起啊，恶向胆边生呢，就抡起枪来要刺杀大卫。特别记载撒母耳记上18章10节到13节，两次刺大卫没有刺中。当然呢，大卫还是用手弹琴赶鬼，他责任放在撒旦的攻击上面，对扫罗的攻击。所以呢，大卫仍然帮助扫罗，可是他也知道情况不对。扫罗又刺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就逃走了。这是撒母耳记上19章9到10节的话。当然大卫走了以后，当夜扫罗就打发人去夜间窥探大卫，所以当夜呢大卫就逃走了，连夜逃走。整个事情发展相当的曲折，因为他还是呢去跟约拿丹商量，要知道到底扫罗怎么回事，他是不是真要杀他。扫罗恨大卫到一个地步，口出恶言的，连他自己的儿子都没有放过，羞辱他骂他。所以他就说了，如果耶西的儿子还在，看你怎么做王，你将来还要做王吗？他要做王你怎么做王呢？所以就某一面意义来讲，这个约拿丹真是没有什么私心啊，想到这个年轻人真好，你做君王我做宰相很好的。结果这里就有彼此的结盟事情。那另一方面呢，既然约拿丹替大卫打听得到，知道他父亲定义要杀大卫，大卫就开始逃亡的路。这个逃亡之路很长了，因为这不是讲的课程内容，所以我简单的说一下。第一步呢，他从扫罗这边逃脱的时候，就由基比亚到拉玛去见撒母耳啊，因为撒母耳还是他的导师，为他案例的。这个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9章18节，还有20章1到42节，整个的过程。我相信撒母耳对大卫呢一定很多的教导。这里我们要问问题，大卫从受膏以后有没有神的话语？其实我们下回要看，其实大卫一直都有神的话语，最早他在这牧童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语，这个话我们就讲到诗篇了，那现在我们暂时不说。他一方面即使有神的同在呢，也会有困惑，怎么会扫罗这样对待我？他不也是神所高立的人吗？可能大卫比较单纯，没有想到人性的复杂，因为自己也受膏引起扫罗的记恨。当然我们以后再说这些内心的世界，今天我们看外面他逃亡的路吧。从基比亚到拉玛见了撒母耳之后，他又回来，然后呢由基比亚就逃到挪伯那里， 挪伯知道是一个祭司城啊，这个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1到9节。然后由挪伯呢逃到加特，我就不讲经文了，因为在你们的讲义里面都会有经文的记载，在哪些经文大家可以仔细看。从挪伯逃到加特去投奔亚基王，以后呢由加特逃到亚多兰洞，以后由亚多兰洞来到米斯巴，由米斯巴来到哈列的树林，由哈列的树林到了基伊拉，然后由基伊拉啊，基伊拉其实已经外邦地了，到西弗旷野的树林，然后以西弗旷野的树林到达马云，由马云到隐基底，由隐基底又回到马云，这个时候呢在巴兰的旷野，由马云的旷野呢再到加密，由加密和马云的旷野再到加特，由加特到喜格拉，然后以喜格拉为中心呢去袭击亚玛利人之地。他因为在亚吉的手下，所以他要参加在亚弗跟耶斯列城的大会战，这个两军一个停在耶斯列，一个在亚弗，两边就要去开战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卫遭到遗弃，亚吉的其他的军长不愿意他跟着一起出征，怕他在战场倒戈相向，取了亚吉王的首级去见扫罗跟他的主人和好，所以他就不能跟随亚吉出战，避开了，直接跟扫罗遇上了。这是撒母耳记上29章11节，撒母耳记上快要完。然后他退回到喜格拉，回去的时候呢发现喜格拉遭劫了，从亚玛利人手中夺回了人口和财产，这是撒母耳记上30章16到20节。以后呢扫罗跟约拿丹战死的消息就传到他的耳中，这是撒母耳记上31章1到5节所记载的话语。那今天我们时间只够讲大卫被膏案例之后他跟扫罗家征战的大概情形，下一次呢我们要特别说到大卫和神话语的关系，这些呢你可以看作是背景，但是如果不明白大卫的背景，也不会发现神对他说话这么重要。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就总结一下所发生的事情，一个呢就是看见神拣选大卫远在他出生之前，这是神的定旨先见。第二个呢，大卫受膏以后并不是就顺利的，他隐藏了很多年，最后是不得已被扫罗赶出去了，进行逃亡的生活。从此扫罗以全国之力对付大卫，大卫呢孤家寡人，到后来才有400个人跟随，以后才发展到600个人，精锐部队不多，但是却逐渐的强盛，战胜了扫罗家，这是整个君王的心计。而撒母耳在这件事情上面，两个君王面前，他也是心里非常的为难，他也不愿意扫罗死得很惨，又知道神已经立的大卫。在我个人看，他对于扫罗的感情可能还多一点，但是神有他的原则，他就把大卫取代了扫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定旨先见，你知道你所拣选的人是谁，而且你设立他作为以色列全家的君王。大卫成了犹大和以色列的君王，他最后在希伯伦即位，在这段过程中间，你使他受尽了各样的难处和羞辱，你也磨练他的心智，使他成为一个有人心慈爱的君王，以后做君王的时候能够统领以色列的百姓，并且他当时就已经率领以色列人出入，以色列人也知道，只等到你显明他真正的君王，扫罗战死，以色列家重归统一。主，我们感谢你的计划，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你所拣选的人，要做我们的君王直到永远。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再见。
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求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的神。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